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最近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好无聊啊。不管是从微信上还是在网络上，经常看到有人这么说。毕竟这段时间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过的，自己跟自己相处的怎么样，决定了一个人在这段特殊时期的幸福与否。当然也有很多是小情侣们一起住，这是一个增进感情的绝佳时期，还有跟舍友一起住，这样也会很大概率的减少你的孤单，至少有人陪着，可以聊聊天什么的。但是很多人都是一个人住，自己跟自己生活，长达好几个月。之前我跟一个朋友讨论的时候，我们说到，在一个房间关太久，会不会关出神经病？事实证明，真的有可能。当自己跟自己待太久，又没有办法协调好自己的各种情绪的时候，人是特别容易被各种焦虑还有压力而逼疯的。但是最致命的就是那种孤单感，一个人在房间里仿佛活成了一座孤岛。曾经我在一门讲亲密关系的课上学到，人体对亲密关系其实是有需求的。一份好的亲密关系可以让你的各项机能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而这种亲密关系不包括无用的社交、泛泛的社交以及网络上纯粹的社交。而这种亲密关系真正需求的有见面的需求，有平常外出的需求。总而言之，这段特殊的时期使我们对这段亲密关系的需求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层次，导致我们会觉得很孤单、很寂寞。但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真的蛮喜欢独处的。可能是性格原因，比起在外社交，比起户外活动，独处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在独处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内心有更大的把控力。我承认有的时候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孤独感和一种莫名的惶恐就会席卷而来。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享受独处？为什么享受独处呢？我就可以。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独处的时候不感到孤单。曾经科学家们做过一个实验，他们让一群被试接受一次电击，就是那种痛彻心扉的疼痛电击，然后让这些人在一个空旷的房间里独自待上15分钟。在此期间呢，他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什么都不做，静静与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大脑待在一起。第二呢，就是可以选择主动电击自己，打发时间。结果发现，即使表示了自己宁愿付钱也不�愿意被电击，仍然有1/4的女性和2/3的男性，在这段独处的时间里至少电击了自己一次。甚至还有一名被试，在短短的15分钟里总共电击了自己190次。研究人员对实验结果也感到非常震惊，人们竟然如此讨厌什么都不做， 仅仅是与自己的思维感受待在一起，他们宁愿随便做些什么来逃避自己的相处，即便是做一些让自己痛苦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精神分析学者认为，与自己相处是一种能力，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温尼科特曾经说过，独处的能力指的是一个人与自己融洽相处的能力，尤其是在没有外界他人存在的时候，人能很好地回应内心的冲动与需求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尤其指的是在什么都不干的时候，你仅仅是与自己待着，在无人陪伴的时候，拥有独处能力的人是能够被自己的内心和感受所陪伴、安抚和慰藉的，其并不感到无聊或空虚，而是自得其乐。在温尼科特看来呢，这种独处的能力是一个人情感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客观上的独处状态也并不等同于带来独处的能力，也就是说，长期的独居生活未必会练出独处的能力，这就很扎心了。可是为什么有人就是不会跟自己相处呢？我们又回到了童年，童年这个背锅侠，他背负了他这个名字不该承受的所有。科学家认为，独处能力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个体在婴幼儿时期所获得的好的独处体验。这指的是孩子在母亲身边独处，比如说孩子与母亲各忙各的事期间，母亲能够及时地回应孩子的需求。在成长过程中，当这种好的独处体验被不断地重复，人们便能够借由母亲这个外在客体逐渐获得与自己相处的能力。这是因为我们的体内已经有了一个可以安抚自己的好的内在客体。什么是好的内在客体？它又如何帮我们获得独居的能力呢？当我们还是个婴孩的时候，母亲若能回应我们的需求，当我们饿的时候给我们哺乳，我们便会认为她是好妈妈。当她未能回应我们的需求时，我们便会认为她是坏妈妈。如果母亲能够反复及时地回应我们的需求，这种好的体验不断被重复，渐渐地在我们内心便会拥有一个好妈妈的形象，也就是好的内在客体。所以这种客体使得当母亲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当没有人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依靠内心里的这个好妈妈给予自己需要的陪伴和安慰。这意味着我们与这个好的内在客体形成了一种好的关系，这种好的关系会让我们获得一种生存的满足感。当没有外界环境或他人给予我们陪伴、安抚或肯定的时候，好的内在客体与好的关系的存在可以给予我们所需要的陪伴、安抚和肯定。这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在精神和情感上是自给自足的，在独处的时候我们便能够怡然自得。相反呢，在童年时期没有获得足够多的独处体验的人，比如说遭遇了照顾者的情感忽视，需求总是得不到回应，他们这些人在独处的时候便会感到格外的空虚、惶恐和孤单。这是因为缺乏好的内在客体以及好的内在客体的关系，会让他们始终需要依赖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成年后的独处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他们幼时被不回应的痛苦经历。 有人就问，独处这种能力我不要也罢，我一直有人陪着。但是像你突然遭遇想疫情这种情况，你可能就会需要发展一下这种独处的能力。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能力呢？它可以带来一些益处。第一，就是你再也不害怕孤单了。拥有独处能力的人内心是非常充实的，他们并不害怕孤单。当独处能够让自己充实与愉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的主动的逃避它，我们就会主动的寻求孤独，是这样吗？不是的，主动寻求孤独，拒绝与他人的交往，是一种自我惩罚。就是当人们觉得不配被爱，不值得存在的时候，才会自我隔离，试图通过主动寻求孤独来惩罚自己。相反，那些拥有独处能力，在独处时感到很充实和愉悦的人，既能够在精神和情感上自给自足，同时也乐于保持与他人的连结，愿意被他人所爱。因此，拥有独处能力的人不仅不会主动寻求孤独，还会积极地维护人际关系。换句话说，拥有独处的能力能够使我们与他人保持一种恰到好处的人际关系，互相连结又相互独立。第二呢，就是我刚才提到拥有真实的亲密关系，不包括那些泛泛的社交，而真实能够通过心灵对话、精神交流这样的亲密关系。当我们拥有了独处的能力，就意味着我们不必完全或者是过度依赖伴侣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换句话说，我们不再把伴侣当作安抚内心的不安全感，或者是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一方面，这能够让我们不再企图占有对方、消耗对方、控制对方，因为我们拥有了安抚自己、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另一方面，这也让我们能够在关系中去做真实的自己，不再患得患失。担心展现真实可能会失去对方，因为我们的内心是自我认可的，是觉得自己值得被爱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女生永远也不会做渣男收割机，永远会做到爱自己第一位。第三呢，就是获得良好的自我感。拥有独处能力的人，在独处的过程中，能够把时间和精力纯粹地用在自己的思想或者是感受相处上，这使得他们能更加坦诚地面对自己，了解自己。不仅如此，在独处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人，在遇到危机或困难的时候，更能够向内获得肯定，这使得他们能够从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跳脱出来，独立地思考和判断自己的处境，不会被他人绑架。如果大家听过我之前的节目的话，我有讲过向内获得肯定和向外获得肯定两者之间的差距。向内获得肯定的人往往是更加强大的，向外获得肯定有的时候往往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找到我之前的一期节目，叫做《为什么你不配》，来听一下，里面有相关的讲述。而以上这些都非常的对于我们获得积极的自我感，我是谁，以及我如何评价我自己有帮助，会产生一种我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我对此感到欣喜，我不需要依附于他人这样的一种心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相关的心理能力呀、精神问题 都跟童年有太过密切的关系。很多人就会想问，我已经成年了，童年不论怎么样我都再也回不去了，那成年之后我还能不能够改变我的童年呢？那下面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成年之后我该如何学会独处呢？首先，你需要让自己不再害怕独处。你不要把独处定义为一个 negative 非常消极的一个概念，你要让自己做到不害怕它，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在之后不拒绝练习独处的机会。你可以试着去了解拥有独处能力的好处，就像一个专栏作家叫 Amico 说的，人们之所以陷入对独处的恐惧中，往往是因为人们不了解它的益处。其次呢，你可以试着给自己制造一些好的独处体验，通过不断的练习来逐渐获得一种独处的能力，比如一个人冥想，一个人散步，或是一个人独自在咖啡厅里什么也不做。而最重要的是，你需要自己给自己一个如同好妈妈那般及时回应、肯定和安抚自己的存在。这个存在可以是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中的伴侣，也可以是通过引导想象，叫 guided imaginary， 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安全地带，让你能够在自己需要被安抚、慰藉、陪伴的时候得到及时的回应和满足。最后，在必要的时候，你也要学会自我坚定地拒绝他人的要求，拒绝他人的打扰，或者是过度地参与你的生活，要学会 say no。 和自己相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它非常直接地在很多方面都影响着我们的生存质量，它让我们摆脱自己对他人的绝对依赖，让我们感到对自己的生活的掌控力，让我们不恐慌。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我关心你为此遭受的痛苦，也祝福你通过一个好的伴侣，或者通过自己艰苦的练习独处的能力，终究习得它。希望孤独和隔绝只会是你一个暂时的处境，它会改变。希望现在的情况没有过度的影响你的生活，也祝你天天开心，不孤单。在这段的结尾，想跟大家再聊一下孤独症，就是自闭症儿童。我之前曾经参观过一个自闭症儿童中心，我记得名字好像叫做蓝天之家。当时透过大大的玻璃窗，那扇玻璃是指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从里面看不到外面的。所以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打量、被注视、被观察。作为一个自闭症儿童，我不知道什么体验，但我那天静静地看着他们，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因为他们大概真的感受不到他人的存在。孤独症的人，你没有办法从他那里获得慰藉，你感觉越亲近，距离就越远。自闭症的儿童，他们在玩着游戏，看着动画片，看上去跟其他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互相之间从来不交流。在那个自闭症中心，指导员给我讲解了如何让自闭症儿童知道名字的含义。就是指导员们每次喊一个孩子的名字，然后快速跑到他的身后， 替他答应，再跑回来继续呼唤，再跑到身后，这样重复几百次几千次。在结尾想给大家分享这个的原因，就是提起孤单我就会想到他们，想到他们我的心灵就会一丝又一丝的颤抖。我很想跟他们说，星星上面太冷了，快回来地球吧，如果他们可以听到的话。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前面呢跟大家聊了聊独处这件事情，独处其实有很多的益处，因为当你与他人交往的时候，你是在跟他人对话，但当你独处的时候，你是在跟自己对话。它意味着个体从血缘和地缘的连接中抽离出来，重新塑造自身的价值，追求理想的生活。所以无论你选择群居还是独处，独处都是一个人自身发展需要的重要能力，这是个体情绪发展成熟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一个人能否享受独处，就取决于你和你内部客体的关系，以及你和自己内在关系的信心。内在关系呢，可以给我们带来生存的满足感。所以，当外部客体，或者是自己缺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暂时的、满足的休息。幸福人生的核心，一直都是找寻到真正的自己，坚守它，拥抱它。我们可以在喧嚣中沉寂，也可以在独自一个人的生活里盛放。有的时候你觉得一个人生活太孤单，可能是你没有找到幸福生活的秘诀，你忽略了那些让你感到幸福的点点滴滴，那些惬意的时刻。对身边的生活保持着一种细微的体察，可以让我们的快乐指数直线飙升。细心的观察，细心的体会，我们就会发现原来那些惬意的时刻都掩藏在日常的缝隙里，也正是那些来自平凡生活中的琐碎，最能让我们感到温暖。有的时候，一顿制作精美的饭，一张舒适的床，一阵和煦的风，都会让我们觉得美妙难言。我个人就非常喜欢洗衣房的味道，每次去洗衣服，闻到洗衣房传来暖暖的气息，我就觉得格外幸福。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给大家找到生活中最惬意的25种时刻。一，周末早上睡到自然醒，没有工作需要回复，躺在床上打开手机放歌，盯着天花板发呆。我承认这是我经常在做的事情，无论周末还是工作日。 我特别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所以会很珍惜醒来以及睡前这两个宝贵的时光。第二，碳酸饮料加鲜贝加薯片加古早味软蛋糕。我蜷在懒人沙发里披着小毛毯，刷剧追番看综艺，然后笑成个傻子。三，出差回来甩掉高跟鞋，打开空调，把衣服扔进洗衣机里，自己去洗头洗澡，洗完就钻进温暖的被窝。洗衣机还在隆隆运转，我知道再过半个小时它就能洗好，并且发出滴滴声提醒我。可是我今天不想晾，就让衣服在洗衣机里待着吧。到明天上班前，我除了自己什么都不想管。第四，2012年跟老婆在苏梅岛度蜜月，太阳很大，我们从海里出来，坐在海边的店里，点了一只新鲜的冰镇椰子，敲开，椰子汁入喉，通体舒畅。第五，晚上，妈妈窝在沙发上看手机，我悄咪咪爬过去窝在她怀里，她拍拍我的头笑我，我一下子放松了下来，幸福和安心大概就是这样。第六，上海的四号线是环线，我压力大时喜欢坐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绕，永远能在这条线上捕捉很多温暖人心的时刻，比如老夫妻牵着手上车，比如闺蜜情侣自拍，他们的笑容很能治愈人。每当这种时刻，我都会觉得每个人自会有他的幸福。第一次把儿子交给老公哄睡，儿子睡前的习惯是听故事，我习惯在洗澡间听到他爸讲的第一句故事是，你知道我和妈妈是在哪里认识的吗？等我洗澡出来的时候，爷俩已经睡着了。中年妇女的惬意舒适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在忙碌琐碎的生活中能喘口气，这喘气的功夫不需要对他人心怀歉意和内疚，甚至心安理得，偶尔还有偷笑的快乐，这就够了。第八，小时候没有空调电扇，夏天热的时候就会坐在家门口写作业，把里面的门打开，会有一阵阵穿堂风从纱门吹进来，很舒服。工作以后，我就刻意把写字台搬到靠窗户的位置，下班闲暇时刻靠在窗边，同样感到一股股风吹来。我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最单纯幸福的时候。第九，一个人加班的周末，忙完手头的工作，站在窗边，点着烟看着窗外，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两边霓虹灯闪烁，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那一刻，觉得生活是真实的，是有烟火气的，是停下来后能感觉到惬意的。第十，因为离职考研，虽有了一年多的时间跟家里两位老人真正朝夕相处，我们住在小时候的家里，每天阳光会从东边的窗户照到西边的阳台，爷爷站在阳台里张望着晒太阳，奶奶在旁边进进出出地晒果皮干，我在学习的间隙里走出来，看见他们都站在午后的阳光里，一切都是那么温暖而明亮。十一，周末的夜晚，和男朋友去河边骑自行车， 河边一丛一丛半个人高的狗尾巴草，他折了一根要拿回去给猫当新玩具。回去的路上，他一边骑车一边很得意地把那根狗尾巴草叼在嘴里。冬天的风呼呼地吹，看着他的侧影就像个十几岁的少年，但他今年已经30多了。十二，在早高峰拥挤的地铁上，终于找到座位可以坐下来，戴上耳机享受音乐，那种身处人海又可以与世隔绝的美妙感，是每天为数不多的惬意一刻。十三，出差途中有半天空余，去商场儿童区躺进泡泡球池，望着周围五颜六色的装饰，感受到球池凉凉的，周围没有别人，世界清静，没有烦恼，没有焦虑。十四，前一阵子把客厅里中规中矩的沙发和茶几扔了，铺了地毯，买了一把摇椅。阳光好的周末，抱本书蜷在摇椅上，打发时间，抬头看看阳台上的花开，低头两只懒猫赖在脚边打盹。十五，周末早起，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十六，夜晚跟他一起坐车回家，灯光忽明忽暗，周围静默，我依偎在他的肩头，期待这条路没有终点，没有尽头。十七，降温了，脱光衣服瑟瑟发抖地迅速冲到淋浴头下面，温热的水流一下子冲刷下来的那一刻。十八，出差跑了一天，只吃了一块饼干，拖着行李到宾馆时累得想哭，但发现宾馆楼下有一家人气很旺的川菜小炒，于是冲了进去要了一碗抄手还有口水鸡，一口气吃完把汤喝掉，满足的打个饱嗝。十九，娃睡了，和老公去看夜场电影，戴上 3D 眼镜，躺在 VIP 包间，捧着厚厚奶盖的水果茶，极度舒适。二十，炎热的夜晚，和父亲一起坐在木地板上，一人一勺挖着大西瓜，一边吹空调，一边看电视上直播的球赛。这样的场景，每次想到都会格外惬意。二十一，严格控制饮食一段时期后，吃到外焦里嫩、汁水四溢的烤肉那一刻。二十二，最惬意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工作不忙时早起逛菜市场，看到摊位上摆得整整齐齐的新鲜蔬果，真的很治愈。挑挑拣拣想买吃的回去，洗干净手，洗干净菜，烧好水，为自己炒两个菜或一顿小火锅，掀开锅盖的时候会有热气蒸腾到眼睛上。二十三，我离家前一天，爸妈说什么都不让我下厨，把我赶到院子里晒太阳遛狗。他俩一个75岁，一个68岁，在厨房里一手一脚慢慢的洗菜、切菜、做饭。我想不出比这更惬意幸福的画面了。二十四，下着小雨，我和姐妹相互挽着打一把伞，外边小店放着方大同特别的人，我俩不约而同地跟着唱，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二十五，有次手机屏幕碎了送去修理，在等待的过程中顺带着出去散散步，那两个小时心里突然变得轻松宁静，世间纷扰由于手机坏了不再与我相关， 没有任何事可以打扰到此时的我。正逢夏天的晚上，有阵阵凉爽的风，我大概永远都会记得。这条让我想起了那首叫做《夏天的风》的歌，我记得歌词是：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每次听到这首歌，即使身处在冬天，外面是严寒或者是阴霾，我都会感觉我置身于盛夏。听着蝉鸣，站在海滩旁边，看着浪花一点一点的席卷而来。在这些网友投稿的平凡的瞬间里，我们可以发现日常的可贵。让我们感到轻松的、惬意的，往往并不是什么宏大的事情。太宏大的事情，反而不会在我们记忆里留很久很久，让我们反复咀嚼。而真正直击我们内心最温暖的地方的，往往是那些很多个平凡的瞬间。惬意的时刻常常无需言语，而这些灵魂在得到舒展的当下，我们与世界默契，世界待我们温柔，这就是幸福。我从网上给大家找来了七种有效减压的办法。当一个人压力大或者是一个人焦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方法来为自己减压。静坐休息，哪怕每天只用5到10分钟来安静的坐一坐，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把精力集中在周围的声音上，集中在自己的感觉上，都会对身体有好处。冥想的原理就是这么一回事。可能我们没有这个习惯，但很多人他每天都会冥想。它并不是一种浪费时间，也不是一种单一的打坐，而是一种正念，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一起来体会当下，或者是来理顺过去那些在我们脑海中比较乱的东西，那些萦绕在心头难舍难分却让我们无比混乱的东西。通过冥想，这些都可以有效的减少。我自己也准备试一试这个办法。放声大笑，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笑口常开青春常在。那笑一笑，我经常听人说大笑是会对身体有好处，会让你的免疫力得到增强。因为当你开怀大笑的时候，身体会体内的压力激素和肾上腺素就会开始下降，让你真正的得到放松。所以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些搞笑的东西是非常有效的。第三呢，就是多听音乐。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办法，在压力大的时候，我会放一些让我觉得放松舒服的音乐。有什么比音乐能更加轻松的减压呢？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竖着耳朵听。有的人听摇滚比较放松，但我不是，我喜欢听一些钢琴曲，还有人喜欢听流行音乐。不过不管你听什么样的音乐，音乐都是一种很好的减压途径。四，多想一些美好的事，抽一点时间，哪怕几分钟也可以，集中精神想想那些对你来说可亲的人或者是可喜的事情，也可以构思一幅安静休假的画面。通过多想一些好的事情，可以阻止体内形成压力的种种变化。所以呢，多想想让你喜欢的人或事，效果就会完全不同。第五，就是走路散步。散步非常有助于我们减少压力，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散步。第六件事情也是可以在散步和家里都可以完成的，就是深呼吸。深呼吸非常的容易掌握，就单纯的深呼吸就好了。它不仅可以促进人部体内与外界的氧气交换，还可以减缓心跳，降低血压，提高自我意识，把你的注意力从给你带来压迫感的东西中发挥出来。第七呢，是我个人总结的一个小方法， 就是写日记。不仅是写日记，写写你的微博呀，就只要是把你心里那些憋很久的话，那些想说出来却怕别人会有别的想法，那些不敢对别人讲出来的话写出来，真的会对释放自己的内心，把心灵垃圾桶清空有很大的好处。那希望这七种方法可以给大家有效的减少压力，让大家每一天更加的开心和愉快。加油，祝你今天有好心情哦。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那我们已经深度地聊完了独处这件事情。你身边有没有特别喜欢独处的人呢？美国新视角网站报刊就讲解了独处者的12种特质。他们有哪些特质呢？一，他们珍惜时间。研究显示，爱独处者最懂珍惜时间。无论是上班还是约会，他们会竭尽全力不迟到，不会浪费他人的时间，也不容忍他人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们对时间有很强的把控力，因为他们在独处的时候更能了解到什么才是必须的，什么是不必须的，会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什么给自己带来快乐，不需要什么，所以对他们来说，时间反而更加宝贵。二，自知。很多人会忽略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而爱独处的人会认真思考，直至明晰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他们能了解自己，进而也能了解周围的人。三，冷静。遇到困境的时候，爱独处者会更加坚强地面对。他们经常反思，所以能够做到精神专注、意志坚定，从而更快地找到应对办法。四，开明。爱独处并不意味着思想狭隘，相反，他们思路开阔，经常能接受新的理念和行动。他们不会永远待在屋里，也喜欢出去探险。在这里想跟大家强调一下，独处和宅并不是一回事。在室外独处，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在咖啡厅看书，一个人去看看海看看山，这些都是独处，并不是只有在房间里才叫独处。长期在房间里独处有可能会自闭。第五呢，是忠诚。爱独处者知道自身的价值，他们在生活、交往、工作和家庭中都会表现出忠诚的品质，更值得依赖。他们很少有虚情假意，也不会容忍别人的戏弄。他们懂得自尊， 也尊重他人。如果你和爱读书者交上朋友，你们的关系肯定会很铁。六，界限分明。爱独处者知道和别人保持良好的界限，也会尊重你给别人画出的界限。如果你即将跨越他们的界限，他们会很明白地告诉你。七，知道自己的强弱。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尽管做得不好，也会接纳自己，昂起头来表现出很自信。第八，有同情心。他们是世界上最有同情心的人群之一，能够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正因为富有同情心，他们能看到负面事物的光明一面，找到积极的解决办法。九，按直觉做事。在艰难的决定面前，他们会更多的按照直觉行事，所以他们遇事不惊，因为直觉会他们找到出路。十，独立。在生活中，我们很少有需要依赖别人的时候。他们不屑因为小事去求助于人，宁愿自己完成一件事。十一，勇敢。他们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更有自信，所以更勇敢。他们不容易气馁，这种勇敢也会启迪他人。十二，懂得爱自己。即使遇到困难，因为能力不足，没做充分准备，或缺少经验而把事情搞砸，他们也懂得爱自己。他们知道自己有发展空间，于是通过努力寻求成功。这是一些比较爱独处的人的特质，你或者你身边的人中了几条呢？我觉得我中了一大半，但是其实这些被美国报刊总结出来的特质也并不是100%就是真的，因人而异，它只是大部分的人会显现出这样的特质而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这句话也是很多人的座右铭，我记得有一阵子各种微信大 V 都会把这句话当做他们推文的标题，就有点变得像标题党了。但是虽然变得越来越像标题党，它的本质却非常的有意义，我非常赞同这句话。低质量的社交真的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低质量的社交应该很多人都有过，比如社交对象的质量不到位，就不能收获一次高质量的谈话。你谈天说地，他歌舞升平；你谈的是对生命的思考，他跟你讲的是哥们儿别说了，再喝一个。人们之间的交往，你要学会在接触之后对他们进行质量的评估。很多人和你不过是点头之交，喝茶、打牌、唱歌、喝酒，然后彼此说一些不过脑袋的话，你以为你收获了快乐，其实你只是又糊里糊涂地过了一天。应该有很多人认为认识的人越多越好，多一个朋友多一条出路嘛。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得你来我往，长时间的交互才能形成这种坚固的友谊，这个时候才能将之称为朋友。我特别不喜欢我身边的人，有一些人特别喜欢说我有个朋友，我有个朋友，我有个朋友，但后来当他需要帮忙的时候，这些朋友全都不见了。其实很多人以为自以为的朋友不过是吃了几顿饭，聊了几句天，或者仅仅是认识而已。这种时候，当他们说我有个朋友的时候，我就自认为他们是打过引号的。记得前一阵子朋友圈有一个游戏，说如果我无家可归了，有谁会收留我？你觉得这些酒肉朋友会毫不犹豫地接纳你吗？不是的， 你和他的关系永远站在利益之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很多的时候是建立在价值之上和三观，你的三观越相同，你们的价值越高，身边围绕的朋友就会越多吗？这并不一定，因为真正的朋友是用心交的，当然还要加上时间，因为日久见人心。你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各种微信群中活跃着，翻看一条一条聊天记录，参加一个一个 party， 最后发现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聚会结束留下的是空虚寂寞了。你无休止的想要讨好某个人，而在别人只是在你送上礼物的时候才正眼瞧你，这些都是低质量的社交，这些不如不要。小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喜欢独处的一个人，但我一直很羡慕那些穿梭于红灯酒绿的人。后来有一阵子我确实也穿梭于红灯酒绿，学业啊正经事都没有做，但我后来很快就戒掉了，因为在你这场酒局上相谈甚欢的人，你可能不会再跟他们有第二次对话，你聊了一整夜的人可能会变成陌生人。这种日抛的社交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称兄道弟也并不会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两肋插刀，而且很多的时候在我酒醒之后我甚至都没有那些人的联系方式，也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只是觉得自己又荒废了一晚上。当你再一次见到这些人的时候，你们会愣一阵，然后继续约好下一次酒局的时间，这样真的有意义吗？当你真的遇到困难需要帮助，你会想到这些人吗？不会。所以呢，与其每天东奔西走进行低质量的社交，耗时耗力也耗自己的精力，还不如一个人静静地待着。在城市里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诗和远方，但对于我来说，我的诗和远方日常就是看看书、看看电影、听听音乐，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就足够浪漫了。一个人该怎么高质量的独处倒是因人而异，自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倒是没有什么标准评判，但最重要的是你做的事情是不是你想做的事，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开心，你爱的人是不是你真心爱的人。一个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学会了独处的人，首先要保持内心的平静才能够冷静的思考。你总是说身边的一切太浮躁了，那你就试着远离那些浮躁的人和那些浮躁的事，因为有一天我们终究会明白，你会想去和更优秀的人聊天，他们不会带你去酒吧，他们可能仅仅是陪你喝个茶走一走，但是你可以从他们那里学习和领悟一些东西，这才是高质量的。社交并不仅仅只认识很多人，而是充满选择性的。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为什么优秀的人不帮你，因为这些优秀的人明白一个道理，跟你的社交对他们来说就是低质量的。有素质一点的可能会敷衍你，绝情一点的会闭门不见。所以想跟优秀的人成为朋友，就先变成优秀的人吧。在变成优秀的人之前，我们要先学会一个人独处，与诗为伴，提升自我。当然今天这段节目并不是想让大家全都变成一个个没有社交的自闭症患者。独处我在前面也提到了，是可以在一个人保持冷静而舒适的待着的同时，对其他人的社交也有一种愉悦的接受。 并不是拒绝社交，而是我既可以社交，在独处的时候我又可以很轻松和愉快。再加上在这段特殊的时期，独处是让我们身体更加安全的一个保障，减少与他人感染的几率啊，传染的这样的几率会少很多。再加上我们独处的时候也可以增长智慧，净化心灵。学而不思则殆，独处的时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吸收那些我们曾经学到或者是平常上网课学到的知识。但如果你是一个独处久了会感到很无力乏闷提不起精神的话，也不强制要求学会独处，就多找朋友聊聊天吧，毕竟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那希望大家在独处的时候都可以保持清醒、冷静、舒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希望你今天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星湖之声，傻傻听歌。相不相信音乐也可以一见钟情哦。有时候我们听一首歌，在听到一半时心里暗爽，哇，就是这个调调，于是不停地单曲循环，你甚至觉得和这旋律相见恨晚。有些音乐如果不是被唱出来，你永远不会觉得竟是那么令人愉悦。
简讯提示下午也好了，要和 Tony 见面，现在才十点，他决定洗个澡，忘了另一个人。
这是无师自通的许哲佩，这是古灵精怪的许哲佩，这是戏剧如人生的许哲佩。今天就带来充满小女生情节的歌曲《爽约》。
喝掉他胃口，等我两个小时， Tony 还不出现。上月 Barbie 有点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眼傻